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开心的东西，
开心的事情来了。
我们的旅游系列就很久没跟了，
对，
然后我们决定说给大家跟一下，因为去年的时候其实我跟 Nicole 都分别去出去玩了，去云南，
嗯，
然后我们的旅游呢其实是松赞赞助的，
对，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我们都是跟爸妈一起去
的，是
的，尤其是对我来说，我是第一次跟我爸妈就是这么长途旅行，我会觉得刚开始有一点点忐忑，说，哎，我们一家人就是在旅途中会不会有一些冲突啊，或者说不高兴的时刻，因为其实小的时候你出去玩会比较容易有争执，
嗯，
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哇就是远远超出期待，就你发现，哎，我可以跟我爸妈玩得这么开心，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跟我朋友聊天啊，他们都会说，哎呀，跟爸妈出去玩不就是陪爸妈玩吗？
嗯，
就你有一种尽孝的被迫感。
嗯
啊，我就觉得说我这次没有，就是因为其实年轻人你会更喜欢一些比如说网红的啦，打卡的景点啦，然后有一些审美可能跟爸妈不太一样啊，你会觉得爸妈喜欢的东西有点老土啦，就打引号的啊，然后爸妈可能会觉得啊，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没有什么玩的呀，我要去那种有历史的地方啊，有故事的地方啊，什么故宫啊，长城啊，这种就更加让上一辈觉得厉害的那种地方，
嗯，
对，然后我会觉得我这次的行程因为是松赞全程安排的嘛，它既有就是打卡非遗文化的呀，让你自己做手工的呀，或者说给你介绍文化的，又有一些就是跟大自然的亲近，所以我觉得是年轻人你能拍照，然后父母呢你能听到文化知识，然后一起呢又整个行程安排非常的 chill， 就是很轻松，不会有那种很辛苦的感觉，我觉得很平衡。
嗯，你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在想我跟我爸妈出去玩的一些场景，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好像是很享受当我爸妈的小孩的这个角色的一个人。
哦，这个很幸福，
我非常享受这个角色，
嗯，
享受我爸妈对我笼罩式的那种保护的，即便到了今天我已经享受了快三十好几年了
就咱邓总吧，就还是个小朋友
对呀，啊，我就是很享受这件事儿。所以我跟他们出去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时间我妈妈的个性你是不怎么做攻略的，
嗯，
但是她比我好一点是她会提前把酒店跟机票安排好，
嗯，
就我是可以 freestyle 到说比如我说走我第二天就可以走的那种人，
嗯，
但是我爸就相对来说他计划性会更强一些，他就是头天会把不是头天头一个月会把
妈呀
他会把所有的这个行程全都在网上把功课做好，因为我爸是一个非常认真仔细的人，他做事情非常认真仔细，我爸妈都是 ESTJ
Okay，
剩了我这个 ENTJ，
吓死了，
所以我们家全是部队型人物，你知道吗？我们家没有什么 F， 没有 P， 没有这种人，
我这种人就不能活不出，就是在你们家就活不了。
对的，嗯，那个什么 ENFP 这种 ，ESFP 这种估计都不行，INFP 更加不行了。然后那个我爸就会提前把所有的这个攻略全都做好，然后细节到几点起床，去哪个早餐店吃饭，哪个早餐店是哪一篇攻略里面推荐的，点赞量收藏量高不高低不低，
你爸好洋气啊。
然后他还会去问他当地的朋友，
嗯，
就是如果不是这种网红的地方你推荐什么地方。
哦，太洋气了。
或者比如说这次其实我们先去了西双版纳，他上一次去西双版纳的时候呢他跟那个包车的司机关系搞得特别好，
嗯，
所以他这次还会打电话给那个人，就是问说，
哦，
哎，这次我要带女儿来玩，然后那个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推荐，
嗯，
所以其实在他们面前我是第一个我不怎么说话，
嗯，
就大家可能觉得我很E，但是我是我们家最I的人。
你这个就像刘亦菲说她是他们家最丑的一样，
确实是，就我是我们家最I的人就他们两个出去一般我都是跟在后面，就是我是全方位的小孩，你就这么理解就对了，
很幸福很幸福。
对的，而且我愿意当，我很喜欢当他们的小孩。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干事的人干完了之后不干事的那个不要叨叨，
就不叨。
对
然后你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对，就你不干事的人不要有发言权。
对、嗯、然后我也不做攻略，你不带我去我也不知道他这地方存在。
我以前啊，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跟他妈妈每次出去玩他妈妈都很焦虑。
嗯，
就他妈妈属于提要求然后我朋友管落实，然后我朋友落实完之后他妈又要说你这样不对，
这个你朋友就要反制他，他就不落实。焦虑的人如果旁边那个人不落实，焦虑的人自己会落实。
哎，他是的、嗯、然后 他说他妈妈就会自己搞定这件事情、啊、但是他就会不高兴。
那反正他都不高兴，那结果都是不高兴，你还少落实一件事儿呢，不是吗？
对，反正我的原则就是谁干事儿谁就主导，
对，
然后不干的人就不要说。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我觉得我这次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家一个人都没有说，也一个人都没干。为什么呢？因为松赞这次我们选的是私人定制，
嗯，
就是由管家来包你全程的，你只需要把你自己这个人打包送到他们的机场落地了，
对，
他把你接上了，
脑子都不用带
你接下来呀，你就直接放空、
嗯、
因为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其实是圣诞节前后，我是圣诞节前到的，然后我是在云南过的圣诞，然后在十二月其实是我们特别特别忙的时候。
哦，是的，
就我那个时候每身上的每一块骨头都在说，都在咆哮说我要休假。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想到说我这次还好是去的松赞，他在去之前他会给你一个安排一个攻略，你每天几点钟起，你在哪儿吃饭，然后你要带多，他甚至包括那天的天气预告大概是什么样的，你要到多少的海拔，你要带多少的衣服。
对，
当地的就是因为我们要去藏区嘛，他会有一些文化、
嗯、
包括寺庙啊什么的，他会跟你介绍一个非常详细的 PDF。
哦，还有 PDF 发给你啊。
这个 PDF 就真的说是非极大的缓解了我爸的焦虑
啊、哦。
我爸就跟你爸是一样的，但是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情，我们家我就纯就批人，批到极致、
嗯、
我妈也是。然后呢我爸就相当于我把这个 PDF 扔给他，哎，他就闭嘴了。
嗯
啊，然后结果我们到了之后呢就有管家来接我们，接上我们他先给我们献了那个哈达。
哎，我真的说一句，叔叔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就下次你别焦虑，你怎么把 P 变成 J， 就是 J 先当 P。 就是当这事儿开始掉链子的时候，家里面总有一个人得着急。
哎，对对对，
通常是女的先着急。
你看你这个反向的性别歧视。
真的
真的
真的，就是真人怎么治批人，就你比批还批，他就得这。
这叫什么？为批做这。
对。
我跟你说，我作为一个批人，我的解决方案就我一定要外包这件事情。就我们前几期有一期讲内耗的节目讲外包嘛，我一定要把这个活给外包了，就外包给松赞。我们那天上车呢，那个我们的管家其实是有一个司机小伙和一个管家老师，然后那管家老师就开始给我们献完哈达之后给我们介绍，就哎，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哪哪，然后这个地方是干嘛的，然后说句非常重要，说你们可以开始吃这个零食了。
嗯，
那个车哦，就是一个很大的奔驰嘛，然后
奔驰六座。
对对对，奔驰六座。然后它有一个篮筐，里面全都是在地的零食，我那个里面就是一些蚝牛肉，然后我一吃，哦呦，我上瘾了，我觉得我一路得吃起码有七八十来根，一边在想说别吃了太多了上火了吧、
嗯、
然后一边还觉得哎太鲜美了、
嗯、
一直在吃、
嗯、
你我记得你那时候也说，
对，因为我这次其实去的是普洱嘛，然后普洱的话就没有那些牛肉啊啥的、
嗯、
它可能就是本地的一些牛肉干，就跟我们在上海能买到一样、
嗯、
但是呢我们会有那种酸角糕，因为酸角也是当地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小食、
嗯、
所以他会把它那个做成小零食放在车上，然后一上车我的管家小姐姐也是让我先吃这个，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有特色的
啊。是的是的、嗯、然后呢我那个何老师就开始给我们介绍说奔子栏是个什么地方。
嗯，
因为其实我们这次的行程是换了三个地方，其实后来是换了四个酒店，因为我待会儿会说，因为我妈高反了、
嗯、
所以她有点稍微改了她那个松赞给我们的行程。
哦，所以你们是临时改的。
对。
哦，
对，我们就多住了一个酒店，因为当时协调不出来房间了，所以多住了另外一个额外的酒店。
哦，
对的。然后呢他就会跟我们说第一站是奔子栏，其实之后我去的就是梅里雪山和松赞林寺嘛。
嗯，
但是第一站奔子栏其实我是没听过的。
奔子栏它是靠近什么地方？
它就是在
位置上
香格里拉环线上的一个就是地理位置比较低的，我觉得是香格里拉环线的相当于始站
哦，
因为它就是没有那么难受，它的海拔低，所以你不会唰一下上到梅里雪山那么高。
对，是的，是的。如果我们要从一个低海拔的地区到高海拔地区，其实先建议大家慢慢上去，然后让你自己身体里面的血液稍微平衡一下，然后在中间2000左右休息一下，然后再往上走会比较好。
对，然后回应你就是说它是什么地方，它其实好像听起来我们现在不是很有名，但它其实原来是一个川滇交界的关键位置，它是一个茶马古道的重镇、
嗯、
就以前的其实就有很多什么马帮啊之类的走到那个地方去、
嗯、
然后呢它有一个寓意叫做公主起舞的地方。
嗯，
很多人会以为是文成公主，其实不是，是大理南诏国的公主。然后香格里拉这个词当时我也是听到他给我解释说，其实它的寓意就是原来是西藏关于香巴拉的传说。
香巴拉是什么？
就有点像桃花源，它就在藏的、
哦、
藏区文化里面呢就是有一种说幸福快乐的地方。
哦，明白。
对的。然后我们呢一路就是相对来说是这一趟旅程里面最轻松的，抵达了之后呢其实没有任何的高反，但是我妈稍微有一点点晕车。然后到了之后呢你就看到第一个酒店就是奔子栏的酒店嘛，就松赞的选址我觉得非常的适宜，因为它看起来不是那种说哎这有一个很大的或者是很不一样的商务酒店什么的、
嗯、
它远看其实你哎你都没有发现就酒店已经到了这件事情，
融入感很强。
对，它其实你外看呢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当地村庄里的房子，
嗯，
然后呢前面有一块菜地，然后有个小院子，然后呢整个房子都是那种有花和植物缠绕的那种感觉，你进去就会觉得哇我很放松。
嗯，
然后到了之后呢工作人员会特别热情的欢迎你，然后给你脱鞋说欢迎回家。
嗯，
然后这个呢我会感觉说它其实和我们在外面比如说上海你住的一些精品酒店呢、啊、或者说五星级酒店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它很开心的。
对，因为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本地人自己开心，然后再加上这个城市它当地的那种能量场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当对方放松你自己到了那个地方你自然也就慢慢松弛下来了。
没错，那、
嗯、
你的心态不是一个消费者说哎你得服务我，而是就是哎我是来你们这玩的。而且当时那个管家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他们做这个内部的松赞培训标准就是说你是拿招待亲朋好友的状态来招待客人的、
嗯、
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就是不会要求大家服务人员有那种说哎彬彬有礼然后客套的疏离的那种感觉。
对，
甚至我觉得当地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就那种彬彬有礼的疏离感。人家只会、
哎、真有可能、啊、
对，人家就是很热情的好客的那种简单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人和人就很渴望那种很亲近的感觉的。
对，是的。
然后后来我进到那个松赞的里边呢，其实我住了四个嘛，我会觉得它四个的装修风格都非常统一、
嗯、
包括它里面用到了一些铜器啊，然后挂在墙上的那些唐卡呀、啊、或者说地毯啊什么的都是非常漂亮的。
唐卡是个什么意思？
唐卡它其实你远看有点像画、
嗯、
但它其实是一种就是独特的绘画艺术形式，它是用彩缎装裱起来，就是很有一种宗教或者是文化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嗯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你在上海或者其他地方不大能看到的。
不大能看到。
对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们酒店的一个特色，就我之前是不知道它叫唐卡、
嗯、
但是你说完了之后我能想到当时酒店里面看到了一些，虽然我没有在藏区，但因为他们是松赞就是以藏文化延展开来的一个品牌嘛。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酒店当时也墙上挂了很多这种藏族的装饰、
嗯、
然后包括它那个洗手的盆池跟所有的倒水的这个、
哎、
茶具
都是铜的，
它其实都是铜的，
而且都是就是人工手打的。
对，都是统一的。
没错，这个是我妈非常认真的研究完之后告诉我的、
嗯、
对。然后这是第一天，就你到了之后呢就相当于只能吃个晚饭大概、
嗯、
因为其实挺远的，你是要转机过去的。第二天呢我们就开始玩了，他安排的就是做手工做木碗，因为刚刚说了嘛，就是奔子栏它 是一个茶马古道的重镇，它其实是特产那个木碗的。
嗯，
那个时候的人他吃饭就是用一个手绘的木碗来吃的。然后如果你们家有一个木碗的话，就比较早的时候，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东西，就每个人要有一个自己的碗。
嗯，哎，这其实现在我们在现代也能画呀，不就是拿个木碗上面拿一点金粉弄一下吗？
对，它就是让你去体验这个东西。
那你做完了，你带回来了吗？
带回来了。
哦，
我和我妈和就是其实每个人你去都可以做一个，然后我现在那个东西就放在我们家就是客厅放在那当一个小展览一样。
哦，那很好哎。
对，而且
我觉得如果有艺术天赋的朋友，搞不好画一画能发现自己的艺术天赋。
哎，真的是。
为什么我这么说？是因为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过生日，
嗯，
然后我买了一个景德镇的瓷器给他。现在这种手绘的瓷器它其实有很多就是艺术导向的嘛。
嗯，你咋不问我买瓷器？
然后我画，我看他画那个东西人家是有艺术创作的，不是那种像你的那种精品瓷器。
哦，okay, okay,
你知道吗？
嗯，
然后呢我当时一看那个东西，我觉得我也能画，这有啥不好画的呢？
嗯，
当然这个东西你想跟你动笔实际上是不一样
的。
嗯，
是
的
是的，
搞不好你想的非常的 fancy， 你觉得看着这个笔触很简单，你下笔就是贼拉难，也有可能的。
很难的，我跟你说，因为那个碗它是曲面的，就它不是一张纸和一个桌子让你画。
嗯，
你的手是没有地方用力的，因为它那个毛笔是软的。
哦，所以你得悬在那个地方。
对，而且你是先用铅笔勾勒出你要画的花纹，你就算用铅笔，因为铅笔是硬的嘛，你画花纹你都画不均匀。因为我被带去的他们那个当地的其实是一个非遗传人。
嗯，
他就是一个老师来的，然后他自己有很多就是艺术创作，就非常漂亮的那种花纹，非常繁复的。但是我们画呢，其实你就选一个什么什么祥云啊，
对，
然后那种对称的图案画画就可以了。
是的，是的，
即便如此，你都画不明白。
是
啊，然后那个金粉就越描越多，越描越多。
哎，那它那个金粉最后不会掉下来吗？它怎么把它封在上面的？
它其实是原来是液体。
哦，
就是你金箔加一点，就是变成液体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画上去它会风干的。
哦，明白。
然后你画完之后呢，管家还得给你装着。
嗯，
就管家拿一个那种特别大的筐子，因为它还没干的时候要全部倒扣在那里。
哦，理解了。
对的，然后放在车后边。
哎，这很有意思，
特别特别好玩。
嗯，
但我要先补充一下，就是早起的时候我就一个细节。嗯，因为那个地方呢，虽然你人没有说高海拔的体感，但是我的那个膏体啊，就是我那些什么隔离啊，那种软状的，
会崩出来。
哎，半管都没了。
对，
我当时站在卫生间一打开那个罐子，然后它就咯啦咯啦一，
是的，
自己一直冒一直冒。我心想这还好我带的不是些什么特别贵的。
嗯，
是一个便宜大碗的那种基础款。
嗯，
不然我真心疼死了。
哦，是的是的。
那，啊，然后就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来高原玩的话，还是斟酌一下你带化妆品的那个
价格。找那个体面的词，不就是这玩意儿吗？
不，你可以带那个，就是你可以带那种一盒一盒的。
哦，
它就不会蹦出来。
哦，
啊，因为有一些比如说阿玛尼它那个就是一罐一罐的。
嗯，
你打开就完事。
嗯，我理解，
你不需要那种挤的。除了这个画碗，其实后来我们还就是去参观了这个非遗传承人的家里。刚开始啊，我在他第一层的时候，我觉得哟，我其实有一种哎，当地人其实生活是蛮艰苦的那种感觉。因为他的地势就是那种黄土地。
哦，
啊，就没有任何的修饰的那种。
哎，那如果下雨的话岂不是会家里会渗水吗？不会，
它挺高的。
哦，
就是它是有台阶上去的，然后是那种土地，然后呢柱子也是那种原木的柱子，灰扑扑的。哎，我在第一层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怎么还挺简陋的。
嗯，
但是
嗯，
咱就是属于没见过世面，
上去就别有洞天是吗？
对。
嗯，
它到了第二层呢，你就发现它特别大，它有一个就是装修的非常精致的地方，是没有人在那里的。他说那个其实是给就是盛大的节日有人来做仪式祷告的时候用的。
嗯，
然后再上面一层呢，你就发现它那个屋檐，它不是一个小洋楼嘛，相当于外面的那些雕花呀都是很精致的，都是那种木头的。
嗯，
然后雕比如说弯一下呀，然后往上翘一下呀，然后五彩的都是用那个漆慢很精致的漆好的，然后上面画了一些可能人物，可能是一些神啊，或者是我不认得的一些符号啊，
就是他们宗教里面的一些东西。
对，就是一些藏文化里面的。嗯，可能是他们比较尊崇的东西，或者说觉得很美的东西。你就发现哦，他其实藏族人的家他是有一种 除了实用的东西有一种美感和文化在的，他们会花很大的力气去布置居家的一些比如说神龛啊，或者说雕柱啊，或者是一些用来祈祷的那种布置。
嗯，
而他们说每天早上起来他不是先吃早饭的，他就是先祷告，
先祷告。
对、
嗯、
然后我就跟那个我们的管家聊嘛，他就会说其实在一日三餐之前他们就是要有一种相当于心灵上的就是祷告的感觉，让我会觉得他有一种超越烟火的表达，就是他们的家其实朴素的地方是很朴素的，但是他也有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它是超乎柴米油盐的，是一种你既能安置你的身体又能安置你的灵魂的感觉。
嗯，理解。
对、
嗯、
然后他导游就跟我说，他说其实在藏文化里面有一句就叫做万物都是修辞，就是这个我会感觉它挺浪漫的，就是是一种很质朴的浪漫、
嗯、
然后我们进到那个环境你会不自觉的肃然起敬、
嗯、
你会觉得说这个不是你能开玩笑或者是觉得
随意对待的，
对对对、
嗯、
你会觉得哦，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不信它就不存在或者是怎么样，你会特别客气特别尊重的跟他们沟通每一个可能你不太理解的小细节。对，然后我们其实做木碗之后呢我们就回去了，但是我想在这里集中讲一下做手工这件事情、
嗯、
因为你刚刚不是说做木碗吗，我们后来还做了黑陶、
哦、
我们还做了印了经幡，这些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的，然后我会觉得它特别适合跟家人或者是伴侣来，因为我们会共同度过一段就是很沉静然后又很沉一种，前面一个沉浸是安静的静、
嗯、
然后后面一个沉浸就是浸润的感觉，这个是我其实在其他地方没有体验到的。除了木碗我们是画得很笨拙的嘛，然后第二个黑陶我们就开始很享受了，因为你的默认设置就是你反正不会做得很好的，你就享受跟家人一起玩的时光、
嗯、
我妈在做的时候就特别的神游，因为打那个黑陶呢它有一个木头要去打那个泥土让那个泥土变得更结实的过程、
嗯、
我妈就一边打一边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心不在焉的，然后被我爸发现了、我爸说，我爸叫我妈大名，他说你在干嘛、然后我妈一把回过神来说没在干嘛呀，就是你那个瞬间其实是家人我觉得特别好连接去调侃对方的那种方式、会非常的亲密又很轻松、对，这我觉得是很难得的过程，你们共同去完成一个目标。然后我爸后来在印经幡，印经幡是在就是梅里雪山，在那个梅里山居附近，那个其实是海拔已经有点高了，可能有3500吧，我觉得。
对，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应该已经不舒服了。
对，
嗯，
然后呢我其实也有点不舒服，我们全家人都有微微的不舒服、
嗯、
我爸就去印经幡，他其实印经幡的地方呢还稍微我觉得是有一点味道的，他那个味道可能是酒糟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嗯、
然后反正你在里面呢其实是会有一点头有点沉的，但是我爸印得非常的虔诚，
嗯，
因为这个东西他后来是要挂到寺庙里去
的，
我爸就非常认真，我爸因为我爸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印得仔仔细细，印完之后啊他跟我说哎我心脏不难受了、
嗯、
他说我在印之前心脏很难受的，印完我整个人都舒服了。
那可能是因为他的注意力转移了，
我也是这样说的、我跟他说，我说可能是因为你做事情很专注你就忘记了，他说反正他那个体感是很神奇的、
嗯、
所以我们这一路过来啊，我们觉得就是做手工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你全情投入心里非常安静的体验，
嗯，治愈系的手工确实是很治愈。
对，
我觉得手工是某一种形式的冥想。
是的是的、
嗯、
而且呢这些东西除了经幡你后来挂在了庙里，那个碗和那个陶其实你都带回来、
嗯、你很开心啊。
对的对
的、嗯、
你会记得就是你在跟你爸妈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开心的那些瞬间，然后呢它又不是商业纪念品，我会觉得说它一方面既弘扬了就是我们的非遗文化，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给你自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对，
还给这些手艺人创造了一些收益，我就觉得哇这个事情做得好聪明。
对，就是其实在我的这个行程当中也有你这个手工的部分、
嗯、
但是我们当时做的是茶、
嗯、
因为普洱它最有名的其实一个是茶然后一个是咖啡嘛，
嗯，
然后茶呢它是有一天的行程里面带我们去做了那个茶饼、
嗯、
就以前我一直觉得这个茶饼它 它是什么机器压出来的、
哦、不是吗？
然后实际上我们当时至少没有用机器压、
嗯、
是有一个像很重很重的一个石头，然后这个石头是下面有一个上面有一个，然后呢下面这个有点像是那种拱形的，然后等于上面那个是你可以完全站上去的，然后你站上去之后就有你身体的重量，你还因为是拱形你可以晃嘛，就是你左晃晃右晃晃，然后最后就把那个饼给压瘪了，然后压扎实了，然后压扎实之后它还要放到上面去晾个大概两三天吧。
啊，真的？
然后当时那个小姐姐写上了我们家的名字，然后结果我们回去了之后还把那个茶饼寄到了我们家里面。
啊，这还挺开心的。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手工形成，一个是茶，然后还有一个是对，还有一个是咖啡因为大家都知道云南其实它的咖啡在国内跟国际上都是非常有名的、
嗯、
然后我之前是完全不知道这些工艺在他们制作的过程当中是有什么差别，然后他就会带我们去看这个工艺、
嗯、
然后看完了之后也会带我们去那个咖啡的种咖啡的那个地方，让我们去摘那个咖啡豆，然后我才知道其实当地他摘咖啡是用手工摘的，因为他要人工的去判断说这个豆子他现在能不能承受到一个可以被摘下来的地步、
哦、
我一直以为是机器非常大规模的去把这些豆子全都弄下来，然后直接就运到全国各地了，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的，
我也一直以为是这样，
但是至少我们那天去的那个咖啡园它是一个纯手工的过程，
它是就是他们这一片的都是这样的吗？
对，这一片。然后我还问他，我爸爸问的其实是就他问当地的人是如何就是以什么为生的嘛、
嗯、
他就说他们那个村子其实都是以这种咖啡及咖啡产业为生的，
他们自己喜欢喝咖啡，你们问了吗？
我问了，而且他们喝咖啡对他们来说没有提神的效果。
哦呦，
对，
免疫了。
就是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它是一个老奶奶把那个村庄吧，类似于把那个庄园给做起来的，然后那个老奶奶就把这些工艺一代一代的传给了她，比如说现在已经传到孙女了，现在是孙女在掌管这个咖啡园、
嗯、
然后呢她路上还会带我们去看这些咖啡是如何生长出来的，然后走在路上不是会遇到很多奇怪的植物吗、
嗯、
然后那个村民还会给我们介绍，比如说这个就是以前当地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他会如果你身上受伤了，他会把这个草药摘下来，然后把它碾碎，然后再加一点别的什么东西混在一起，会敷在那个伤口上面、
嗯、
然后过两天就可以好，它是有消炎抗菌镇静的作用的、
嗯、
就它当地会有很多这种你城市人根本下辈子都不会知道的知识，
民间智慧，
民间智慧。大家应该能看到我的社交媒体上有一个戴着帽子然后在那个咖啡园里面走路的一张照片，实际上那个就是在去采咖啡的这个路上。
哦、嗯、我觉得做手工和那种你去自己做一件事情的这个体验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它跟做一个你熟悉的手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城市里面很多人去插花，
嗯，
很多人去做胡计生，就是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项目嘛。
嗯，
但其实对于都市人来说，你做的手工跟我做的手工是不在我们认知范围之内的，所以它的这个探索的感觉是特别强的，因为你不知道你在期待些什么东西。
对，
嗯，
我会觉得我刚刚跟你聊下来，我有个灵感，就是在旅途的过程中，其实你去当一个体验者和创造者的过程是远高于你当一个消费者的过程来的快乐的。
对，
因为你在花钱去，比如说吃，我们其实传统的旅游是吃美食嘛，然后去美景打卡，但是如果说你安排上一些深度的去做手工啊，或者说去当地人的家里了解文化，其实我觉得会让你觉得说，哎，我真的有融入到里面，然后我有真的体验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和文化。
对，其实这个是我这两年会比较倾向的一种旅游方式，包括其实这个五一理论上 FYI 大家，我又在签英国的签证我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过，然后
越挫越勇。
然后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就问我，他说你这次去英国是有什么打算吗？我说我没有什么打算、
嗯、
他说那你想去什么地方吗？我说我不知道，现在还没看、
嗯、
我说可能我到时候就直接买一张机票我就走了，我去过过慢生活、
嗯、
我去在那边喝喝咖啡，逛逛博物馆，然后逛逛公园，我觉得就很开心了，
就体验在地文化。
因为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去了这么多地方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必要去当那个特种兵，
没错，
你都能期待。你说英国大笨钟长什么样、
嗯、
小红书打开你就知道了，
真的，
对吧、
嗯、
所以反而是那个体验它本身是更能够让我沉浸式的享受的，而你出国旅游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一个享受，它并不是一个打卡，
真的是这样子、
嗯、
然后呢我那天下午就去了财神庙，这个财神庙我一共去了两回，第一回就是去拜拜， 然后呢第二回就把那个经幡啊给挂过去了、嗯、那个财神庙其实是一个特别小的都没有说一个房屋的那种建筑，它就是一个很开放式的、嗯、在一个山上面的一个拐角你拐进去的一个小小的地方、
嗯、
然后里面呢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在藏区很多庙啊它都是有酒的、
嗯、
就是它会在那个神佛面前都有酒在供奉、
嗯、
所以它是有酒香味的。然后呢你去朝拜他们的方式就是拿那个刷子去蘸着它里面流出来的水去刷它的身体
哦，
然后你就看到有一些它的脚啊或者它的坐骑呢就贼亮，因为很多人刷它、嗯、
是拿酒去刷吗？
它拿你蘸水，
蘸水，
它那个是下面有水池的
哦。
对，我就然后你就把一圈都刷一下，如果你在就是比如说你想求多一点财，或者说你的欲望特别强烈，你就多刷一会儿、
嗯、
然后你淡淡的你就少刷一点、
嗯
啊、你就会看到哎呀这个财神真的是越来越亮了、
嗯、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是一张画，就它那里贴了其实很多其他的神像，然后有一个神像呢是一个表情其实你觉得刚开始看有点吓人的样子，然后呢它我就是说哎，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嗯、
我就问我的那个管家嘛，他就跟我说这个神叫做拉基扎姆，他是一个女财神
哦。
对，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一定要回来跟你扣讲这件事情
以后我就认准他了。
对、嗯、你就去带他的唐卡
啊。
这个拉基扎姆是怎么回事呢？他其实看你们要去搜，或者说我们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啊，他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女人的形象，也不是一个很和蔼的形象，其实刚开始看你会觉得他有一点狰狞、
嗯、
就他的嘴是张开，眼睛是瞪得很大的，然后他那个舌头是伸下来的，其实你看我就哎，有一点不是很想靠近他，有点不敢。但是呢他其实在当地是很受欢迎的，他是一个爱喝酒的女神
哦。
对、
嗯、
然后她是个女财神，爱喝酒的女财神、
哦、
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你很像？
对，
你有一种下次你去云南你就一定要
去找她。
她那个像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愤怒像，不是一种我们看到观音啊、特别和善的那种、嗯、但她其实是就是保佑大家的。而且啊他们说那个庙很灵的、
嗯、
就是拉萨那边公认非常灵验的财神庙，而且是就是因为其实神像女神不多的嘛、
嗯、
这个像就特别的特别，我当时一看就哎、
哦，
是一个需要拿来给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
蛮厉害的
女神、
嗯、
女财神、
嗯、
然后我顺便还可跟那个管家聊，我说聊当地的财富观，因为大家说哎，拜财神拜财神，其实他们藏族呢有一个谚语叫做财富犹如草间露珠、
嗯、
就是他们的理解其实财富是非常不稳的，就你稍不留神就会滑到地上来的，然后他们对于财富的态度其实是知足。我记得就是他我们去到那个松赞林寺的时候，管家就会跟我们说其实当地很多人并不是很富有的，他有比如说牛啊或者羊啊什么的，比如说他有十头，他可能八头他都会供给就是捐赠出来给那个寺庙，然后自己只留两头这种。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并不是追求纯财富增长，我们觉得我们是知足和满足就够了，
嗯，
这种才是就是真正的财富，他们觉得说是一颗满足的心。
对，
对，
没错，
我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其实是在当地你能够体验到他们身体力行去践行的一种财富观，而他们觉得说最好的装饰就是圣贤或者是智慧，
嗯
嗯，就是不是说金钱本身，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大家都是崇尚就商品社会嘛，大家觉得说财富就是钱，其实他们觉得说财富不是钱，财富是智慧、
嗯、
财富是慈悲，财富是善良。
对
对，
财富一定是善良，一定是财富，
没错、
嗯、
而且我觉得想跟你讨论一个点，就是他跟我说嘛、
嗯、
他说真正的智慧其实是利他的、
嗯、
就他说的这个利他是一个关键成就自己财富的途径。因为我知道其实你对利他这个事情是有一些自己的观点的。
对，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利他这个词，因为我知道这个词这几年在社交媒体上是非常的风靡的。
对，我觉得这个词是一个很容易有很多种理解和很容易被误读的一个词，因为你想 互联网上的利他和我觉得藏族人民讲的利他其实不一定是一个意思。
是的，
很多很多，
他把这种利他其实是当做了一种手段。因为前两天我跟我朋友讨论了一件事情，叫做德语中有一个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 pronounce 的，我不知道怎么去发音，但是它的意思是我喜欢看到别人的成就。我觉得可能这个才是你真正从发心上来讲它某种程度的一种利他，或者是我愿意去成就别人的成就，我愿意为你的开心而开心，
就去成就别人，去帮助别人。
对，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利他它是一种手段，那它展现出来的就是我去讨好对我有用的人、
哦、
或者是我带了一点技巧性的思维想要去掩盖我的目的来去讨好一些对我有用的人、
哦、
但其实这个对于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一下就能看破的、
哦、
而且反而是弄巧成拙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哦，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差别在哪、嗯、因为如果说我是想去讨好一个人、嗯、或者说我想用所谓的利他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利益的话，其实当你的心里面没有真的想要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是匮乏的，就是你的心是非常紧张的，然后你其实是在索取、
嗯、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心里面心量大，然后你打开之后你是真正的想要去成就别人，帮助别人，支持别人的时候，
对，
其实你是在给予。
是的，
它是一个给予和索取的区别。
对，所以你这个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心里一定不是说我要从这儿拿点这个东西，我要去巴结巴结那个，然后最后我能获得一些什么、
嗯、
他这种你做的再利他，聪明的人都知道你在干嘛。
嗯，还是去听一下就是藏族文化一下，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对，而且我觉得真正去利他或者是喜欢帮助别人或者是希望别人过得好也愿意成就别人的人，大气的人、
嗯、
他是根本不会把所谓帮助了别人这件事情拿出来当一个事情说的、
嗯、
他只有他的发心是因为我真心对你，我希望你好、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自然跟融入他自己的事，因为他是你个人的一部分，所以你不会觉得他有什么特别。
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文化价值观。
对，它是你价值观的一部分。
但是我会觉得说在这一次的旅行里面听到他们关于就是藏区这个财富观和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财富，就不是钱而是智慧，我觉得会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对
对，然后接下来呢其实就是到梅里雪山了、
嗯、
然后在进梅里雪山之前哦，我会觉得有一个跟我爸妈很精彩的对话，就是那个松赞他的餐厅啊做的实在是太好了，就他不像一个餐厅，就你不是在外面吃饭，就真的跟家里面那种感觉，所以我跟我爸妈在吃饭的时候就真的非常自然的讨论到了一些就是很私人的话题。其实那个时候我后来想想他其实是在一个公共场合来的，但是我们就会有一种我们在自家的就是餐厅里的感觉，所以聊了一些我们家自己过去、
嗯嗯、
包括我这几年的成长啊变化呀、啊、然后我爸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支持也好，我就在奔子栏的那个餐厅里面就跟我爸一直在聊，我就觉得说我没有被我爸很好的支持这件事情、
嗯、
我爸就说，他说我还不关心你吗，我还不在乎你吗，你小的时候我都带你去哪哪玩，你忘记了吧。然后我心想哎呀真忘了、我就记得你去年就是在过去的六年里面可能只来过两次上海这件事情、然后我爸就说那确实我在过去这几年没有频繁的来，或者说没有及时的给予你可能你在特别需要的时候一些支持，我没有意识到你是要这些东西的、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呀那我在一个人在上海，虽然说我有很多的朋友，但是我会觉得说我爸的支持是很少的，因为我爸一直会觉得说你一个女孩子不要在上海这么辛苦、
嗯、
他可能他的发心是他要支持女儿，给女儿一个更轻松的生活，但是我的观感就是我觉得你是在反对我。
嗯嗯，
然后我就这个事情跟我爸在餐厅里面有一些激动吧，然后我妈那个时候特别就是好的出来充当了一个调和剂，我真的觉得我妈是我们家情商最高最通透最智慧的人。
嗯，因为她看书看得多呀，她研究这些故事研究得多啊，所有的智慧都吸收了。
对的。
嗯，
然后呢她就跟我爸说，她说你别说了，她说你女儿其实 就是想要你一个拥抱，他其实就是在跟你表达他需要他父亲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因为我爸是个直男嘛，然后他又是你父辈的那个，他没有办法理解你年轻人的这些东西。
嗯，
然后我妈一说呢，我爸赶紧就过来把我抱住了。
嗯，
然后完了之后我真的在那一刻就觉得说好像你过去的那么多情绪就散掉了，
就被安抚了。
哎，对，它就不重要了。
嗯，
就这个是在奔子兰的那个餐厅里面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我们家庭的对话。我感觉他是因为前期我们一起出来玩做了手工，然后有了一些很开心的很松弛的氛围和铺垫，我才能慢慢的跟我爸妈把这个心里面的心里话讲出来，你不会觉得说很不好意思或者怎么样。
对，就是大家在旅程当中其实都是比较打开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很多话会比较自然的能够讲出来。
对，我会觉得因为你也不在日常生活嘛，
嗯，
你脱离了那个日常生活的轨迹，然后到了一个陌生的，
嗯，
很漂亮的地方，就特别适合做一些深度的情感链接和沟通。
嗯，
对，然后到了我们就开始上路嘛，到梅里雪山，沿路真的特别美，就是怎么看都很漂亮的。
嗯，
因为我跟我爸妈出去玩我们就是没有说停下来摆拍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年轻的朋友们结队出去玩的话，我觉得能在那拍一个小时，
真的。
对，
嗯，
到处怎么看都是大片，横拍竖拍都是大片。然后呢我们就到了梅里山居，梅里山居是松赞特别特别漂亮的一个酒店，它不管是就是装饰布置还是它的美景。而我们赶到了日落，就我们在太阳下山之前到了梅里山居，它给了我们一个套房嘛，
嗯，
就我妈跟我是一个房间，然后我爸是另外一个房间。
嗯，
我们三个呢，他那个套房的前面有一个大大的阳台，你就能在那里直接看到梅里雪山的那个日照金山。
嗯，
就你不用出去，就特别的方便。
嗯，
我先是在那个房间里撒欢，然后让我爸给我横拍竖拍，就拍我跟梅里雪山的合影，拍完之后我就高反了。
哦，
你那个兴奋劲过了，你就觉得哎呀，我有点不舒服。
嗯。
然后呢梅里雪山他们说一年到头只有30天到40天的时间是可以看到日照金山的。
哦，那你还是比较幸运的。
对，他们在路上就一直在说其实你们来的很是时候，就这个时间是日照金山最容易看到的时间。果然就是第二天我们就起来大概好像就6-7点吧。
所以你当时看到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心里
特别的神圣
神圣。哦，
就是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不太会出现在你面前的美景，就是美到跟动画片一样，就你会觉得它不应该出现在现实世界。
你觉得浩瀚吗？
嗯，也不是浩瀚，我觉得
就是神圣
神圣。然后对，然后你会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
嗯，理解理解。
对，它是一点一点晕染上去的，因为它不是说就是很壮丽很浓烈的那种感觉，它是一点点本来是黑的，然后有点蒙蒙亮，然后一点一点的爬上来爬上来爬上来，然后就慢慢的变红慢慢的变亮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就是有希望在你面前慢慢展开。
你知道就是我上一次看到这种不太熟悉的又非常大的这种美景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吗？
嗯，
这个是上次我在上一次有这样的景对我来说是在夏威夷。
嗯，
然后我当时是在4000米海拔的一个天文台上，
嗯，
看到了我此生看见最浩瀚的天空。
哦，
现在那个天文台应该还在吧，我不知道，因为大岛后来有火山什么的，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但是当时我的一个感觉是我看向了我身边的人，我跟他说 I'm so lucky， 就是我们两个看到了同一个场景。
嗯，
就是今天我是跟你在一起看到了这个场景，
这叫天涯共此时。
就是我这当时真的是个感觉，其实完全这个心思不在这个景上，但是这个景的浩瀚程度让我非常 appreciate 我身边的这个人。
那你是因为跟你看那个景的人也很特别吧？
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嗯，
但我们当时是两男两女一起去的。
嗯，
就是我 appreciate 身边所有哪怕是陌生人站在一起。
嗯，
我觉得今天能够在一个时空里面大家看到这样的景，
嗯，
因为这种景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它都不是一个常见。
嗯，
我们在这个地方然后一天的奔波到这个山顶就是为了看这一下的时候，
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哪怕我跟你都不认识，
就是一种人类在大自然浩瀚的 前面，你会觉得自己很小，跟一个点一样。
对，但是你又会非常珍惜跟你身边看到的人，就是你们分享了同一片感动，大概是这个意思。
同样的小点小点小点们。
对对对对对，反正我觉得有一些这种大自然的非常神奇的景象，确实是会打开都市人一些不常见的体悟跟感官。
哦，我还想到那种感觉很像倾覆下来的感觉，就是它像你一个很小的点，然后它慢慢慢慢的像一个很大很大的东西，然后它用它的那个大来阴影来走到
笼罩你，
对对对，笼罩在你面前的那种感觉，你会有一种你抬头看见了很大很大的一个东西的那种很渺小的感觉。
对，这个其实在极光下也有这种感觉，反正就是我每次遇到这种极大的自然的不常见的景观，我都是这种感觉，就是我 appreciate 我身边的这个人。
是，
对，
我那个时候纯粹就是因为这个景色本身会觉得说哇太不容易了。那个时候因为前一天晚上其实我妈高反的很严重，她没怎么吃晚饭，然后我也头疼了一个晚上，就那个高反的感觉像有人一直在拿那个锤子敲你的头，
就是很胀。我其实本人真的很讨厌高反的感觉。
对，但是我们后来回味啊，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就像你说奔波了一天，其实你就为了看那一个东西，是非常值得的。我觉得就是 once in a lifetime。 这里必须夸一下就是松赞的那些小姐姐们，那个时候我妈不是高反嘛，她就说如果说就是你吃不下饭的话，她就会把那个白粥和青菜送到你的房间。然后走的时候呢，因为我妈说她不想在梅里再住一个晚上了，我们就提前就是下山去到了绿谷。因为本来我们接下来一个酒店是林卡，就是她最大的那个旗舰店。但那个旗舰店那会儿就是也可能忘记吧，圣诞没有房了，就是说给我们调到绿谷去了。而绿谷是一个就是他们第一间松赞，就是创始人的祖宅改建的。就特别像就是老家那种感觉。然后在我们出发去绿谷的时候，那个松赞梅里的小姐姐就给我们打包了一袋青稞饼。因为说我妈早上没有吃早饭嘛，那个饼超好吃。
真的？
你吃到了吗？
我没有吃。
后来就是我下山之后，我其实也发了那个梅里雪山的小视频嘛，就是我还配了我最喜欢的坂本龙一的那个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然后我就在也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在微博上，后来大老师就来问我，就文化委现在大一老师，他说你吃了他们家的青稞饼吗？
就我没有吃到。
对，那
个饼这么好吃吗？
超好吃，他专门来问我的。
哦，真的？
然后我说不仅吃了，我还打包了一袋，他说我也是。
天哪。
对，就那个饼真的是值得拿出来说一下的。
哦，哎，但你说到这个点其实我还挺有感触的，因为你妈虽然不舒服，但是我其实在整个旅程当中，我第二天开始，其实第三天嘛，第三天我就 COVID 不是就出事儿了嘛，就阳了嘛。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呀那怎么办呢，那我这个状况身体状况嘛，就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享受旅行了。但实际上他们的小姐姐管家小姐姐把我照顾得非常好。包括我妈妈她的饮食，因为她其实血糖会稍稍偏高一点。所以当她住进这个酒店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们说有没有什么餐食上要注意的地方。然后我就说我妈因为血糖比较高，所以很多这种重糖的东西我们可能是吃不了的，包括一些高糖的水果。然后她后面整个餐食的搭配都非常的注意。然后我生病之后，他也是每一天就把他的那个粥啊或者是面啊就直接帮我送到酒店房间里。然后也会晚上送那种就是晚安非常有营养的甜品给我，然后每天都会关照我说今天怎么样啦，或者是需不需要医生啊，会不会需要药啊，这种其实还是蛮贴心的，
很用心的，
非常用心。就他其实是照顾到了你的整个旅程当中的一个感受。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十八岁二十岁，你对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的好奇心的，你就觉得到哪儿去我要把这个城市玩个底朝天。但是当你真的三十好几的时候，或者是你会选择松赞的这个年纪的时候，你自己已经明白了旅行这本身就是一个享受本身。而什么是享受？享受你的体感是最重要的，不管你今天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如果你身体状态很好，那你要在晚上享受到极致。如果你身体不好，那如果有人能够关照你，其实他也是把这个事情做到了极致。但他这个服务又让我觉得很克制，他没有说 又过于服务，你又觉得哎，好像你有点过于客气了，我们稍微保持点距离，他也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度拿捏的是很好的。
我会觉得这个会给我一种很大的安全感。
对，
就是因为去藏区高海拔也好，或者说你在旅途中生病了也好，你知道旅途是有状况的，而这个状况是会被他妥善的安排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年轻的时候你不会害怕这些东西，因为你觉得精力很旺盛，我生了点病我还能拖着这个病体我再去来一个什么军队旅行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但是真的你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你会发现那些特别有名的景点其实没有你的体感来的重要。
对，就是你自己舒服是最重要的。
没错。而这个舒服啊，就带到了我后来就是到了也就是绿谷那个第一间松赞的时候，我们全家就会有一种就真的是回家了的感觉。因为它本身就不是酒店，它就是个老房子。我们去住了之后呢，我又在那个餐厅跟我爸来了一个更深的交流。我觉得我跟我爸在这次松赞的旅行里面就是完成了
family therapy，
真的，你把过去五六年的冰全部都破了，
对，
然后才有今年就过年的时候我跟他的这次团建，就团建详情请见前几期节目，在此不复述。为什么会有那个团建？其实就是因为你把之前的隔阂全部都清扫了。这次我清扫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上一次在奔子兰的时候，我其实讲的就是说我觉得他没有支持我嘛。然后呢我就这次接着说，我说我这几年在上海啊，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在公司工作，然后我做了一个播客，然后我播客做了什么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们现在有多少多少人喜欢我们，肯定我们巴拉巴拉。然后我就说我爸就会觉得说他一直给我规划的人生我没有去做，他会觉得说我以前想让你怎么怎么样你没做到，我想让你去哪里哪里你也没去，
你说我想让你怎么怎么样你也没做到。
对。因为我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不是你的骄傲，我没有让你我没有得到你的认可。就我觉得得到父亲认可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小孩一直在追求的事情。然后我会觉得说我难道是让你失望了吗？
对，
对吧？然后后来我爸呢，他这个死直男，他又不愿意直接说，他不会就是说说一些好听的话来跟你说，尤其是爸爸嘛。
对。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难过，我说你竟然还在否定我，你竟然还在说我不好，我都已经做出这么多让我自己和我的同龄人和我的朋友都觉得非常骄傲的事情了。我觉得我帮助了，就是我的声音，我们的故事疗愈了很多人，很多人给我们道谢，但你竟然还觉得说就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妈这个时候又非常神来之笔的插进来说话了，因为我就杠在说你为什么还不认可我。我爸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以前给你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你都没有完成。然后我妈就插进来说他就指着我跟我爸说，他说他其实就是要你认可他，觉得他是不是你的骄傲，他现在作为一个女儿他做的这些事情你是不是觉得骄傲的。然后我爸愣了一下，我爸说他就我就觉得他有点犹豫，他又不是很好意思表达，他说你当然是我的骄傲了。他说我怎么没有认可你，我当然一直在认可你，我早就认可你了。然后那一刻我听到那个话的时候，我就是很有情绪的。因为他一直没有直说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又是一个小孩子身为女儿，你没有做父母给你规划的人生，你自己走出一条路之后，他终于给你补上了一个迟来的认可这件事情。在那个餐厅里面我妈又插了一句话，然后我爸终于就是把他这句话我想要听的这句话说给了我听。我觉得 OK， 我舒服了。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她说其实你也不要一直在跟你爸要求这些东西，其实你也要认可他的一些观点或者他的一些想法，你们父女两个是要相互认可的，因为你爸也很需要就是你对他的支持。然后我就是我自己这边我也懂了，就我妈在当中去做这个调和，我跟我爸都有一种我们被安抚到了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你们家跟我们家真的差别好大。就我不觉得我跟我爸在你们这个维度是相互认可的，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彼此的这种不认可。但是在接受这种不认可的基础之上，会给对方他想要的支持。 因为我想了一下，其实这些东西我爸我做这些事儿，他肯定也是有认可的有不认可的地儿。
嗯，
我觉得这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他会培养一种你总是要人认可的习惯，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每个人他都在每件事儿都认可，就你这么想要认可，你会想要你爸的认可，你就会想要你领导的认可，你就会想要你所有所谓那个权威位的认可。但是你一旦把这个我根本不 care 人家的认可打断了，你就自由了。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其实我不觉得要别人的认可是一件这么重，当然如果能要来是很好的，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在这个事情上面是非常 struggle 的，他要不来。你跟你爸相当于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嘛，
嗯，
就你们给了彼此彼此想要的这个东西，但是很多人他一辈子要这个认可他是要不来的，那他就在这种路径里面无限的循环反复，这其实对他本人是很不好的。我这是我的观点，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对，
因为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就是相互支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尤其是当我感觉到我的爸妈是支持我的时候，其实我做很多事情
都有底，
很轻松。
嗯，
就是你会知道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是有人在支持你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人。
嗯，
而这个认可它不是说你做这件事情对或者不对，而是我觉得是你对父母对于小孩存在的一个基本的认可
尊重嘛。
我觉得是，就是我没有办法，甚至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和我爸妈就是捋顺了这些关系之后我整个人有多轻松。就我认可你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能很幸运的得到父母的这些认可，或者说家庭关系搞得特别特别顺的，但是我也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争取去跟父母加强沟通的。就当你有机会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你还是要去面对而不是去回避。
嗯，
你不需要在你有机会和你爸妈可能会认可你的时候你去说哎呀我不要这个认可，因为我觉得，
哦，那也不用
对吧对，就是我不需要认可，哦，然后我要自由。而是我觉得在可能的范围，当然如果说特别极端你明知道不太可能的情况下你可以像你刚刚说的，但我觉得其实大部分家庭你去面对和去沟通是能够
是有空间的，
对，你是能争取到你爸妈对你的理解的。
嗯，
而当你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整个人的力量我觉得都不是指数级的，就是整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嗯，我理解了。
聊完了这一次其实这个旅行就到尾声了，就是接下来我们就去了松赞林寺，然后去了松赞的那个林卡。林卡就是它最大的一个我觉得有点像旗舰店的地方，所以它看起来会更我觉得更气派一些，然后更加的成熟一些。对，但是我个人还是更加喜欢绿谷的。如果说大家就是你因为他们俩都在松赞林寺边上，就一个前一个后，所以如果你们要挑的话我其实会建议你们去绿谷。
嗯
嗯，就去小一点的那个。结束了去松赞林寺我们这个旅程就到了结尾，我们就带着这一路的就是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对于包括手工啊然后家庭的这些拉扯和和解，简直就是满满的收获和信息量就结束了这趟旅程。
嗯，对，那我的这个旅行其实没有你的这个旅程这么大的一个信息量，因为其实我去的时候是初四到初九，
嗯，
初四到初八吧。然后其实我是从初一的时候从上海离开的，因为我知道普洱不是一个可以有直达飞机的地方，它一般中转站是在西双版纳，所以呢其实我当时到西双版纳先跟我爸妈去玩了两天。但这个旅程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就有大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嘛，就不是这么愉快，因为呢人实在是太多了，
一多你就焦虑，
一多就焦虑。而且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出门了都想往那个景点去，但是没有一个景点是我们走进去了的，就是因为在门口排队排到你进门都要三个小时，
你进不去，
我根本就进不去。然后你回来那个接驳车你又得三个小时，那我这一天不就废了吗？
嗯，
所以我不愿意去挤那个人头。
嗯，
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每天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赶紧离开西双版纳，就是每天就在想这个事情。直到初四那一天，本来我们下午是五点钟的高铁要去普洱的，结果我们就把那个高铁提前了到早上，我们就直接就溜了。
嗯，
就迫不及待。 然后一到普洱我就想着哎呦，这个地方真的是能让我清静清静我就好了，结果它就正好符合了我想要清静的这个期待。因为普洱的这条线呢其实是整个松赞它现在开的海拔最低的一条线，然后它是在一个湿地公园的后面，基本上我去的那个酒店也只有25间房，在过年的时候都是住满的，它每一间房呢都会，我们是一个小套房，然后每一间房都有一个对外的露天的阳台，所以我会在那个阳台就往下面看嘛，下面是一个大的泳池，就很像什么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喜欢 David Hockney 的朋友，就我在上面看很像那个 David Hockney 的那幅画，就非常有名的叫做 Pool with Two Figures， 就他拍的就是一个泳池大概隔了1/3，然后有一个人他要已经要快触到泳池的边上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岸边去跟他打招呼的这个场景，然后有一半是画的，有一半是用那个 photograph 就是拍照的方式把它做出来的，所以这幅画非常漂亮，我从上面看就是这种场景，但是我第二天就阳了。
但是你不是画中人。
但是我并不是画中人，就是那个水我压根就没有下去。但是呢我在这个酒店里面其实住了4到5天，我结识了很多的伙伴。就那些伙伴吧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有什么背景，但就是因为每天大家都是在这种沉浸式的享受浸润的安宁当中度过的，有很多人都是带着家庭来的，有那种下面有小朋友或者是上面有一些老人每天就在那个泳池边就是聊聊天或者是晒晒太阳，有的人下去游游泳，旁边还有个 bar 你还可以点2杯酒过来喝一喝，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行程。
你们就像一个小的世外桃源，因为你们这些居民也是固定的
而且你晚上吃饭的时间其实都是固定的，6点钟开餐，
你一起吃。
我必须要说松赞让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个点是这家酒店的黄油是软黄油、软黄油这件事情在我所有的旅行体验里面是一个 deal breaker、就比如说有一些航空公司好了、最早我很喜欢国泰，因为国泰那个时候飞出国的它就是软黄油、但是有些啊，我就不点名的那些航空公司啊，哪怕是商务舱都是硬黄油、商务舱你说那你说让不让人下头、所以其实我后面只要看到是软黄油我就觉得这个 service 它是做的用心过的、它是真的为大家考虑过的、而这次在松赞它但凡出现了黄油都是软黄油，这件事情在我这是大加分的、还有一个加分的点就是酒店里面它所有的刀，因为会有一些切水果的刀嘛、它都是那种暗平口、所以它能切但是它不会割破人的手、就是它有一些细节其实是真的帮就是来住的顾客们想到了一些就是可能会发生的状况的。为什么我说跟大家变成了一些就是比较能够说上几句话的人呢，是因为晚上都在一个时间开餐、我们都做的非常的临近。松赞点菜是这个样子，首先它的食材非常的新鲜、大家都很享受它的食材，因为它食材应该就是在地去摘的，
对
然后很多也都是有机的，就我们在当时在那个酒店我们全家都特别爱吃它的清炒豆苗、多么简单的一道菜啊、但是我真的是可以说这是我这辈子吃到过的最好吃的清炒豆苗，
新鲜是非常重要，就是因
为它的食材特别的好，
而且有菜味，叫菜有菜味，
它不单纯是新鲜，它这个品种本身就很好、所以它的那个杆是特别的圆粗圆粗的，然后那个叶子中间又有一点点厚度，所以它这个青草豆苗我真的 please 松赞如果你在听的话请你们延续 the rest of your life。
还有那个小饼干，
对，就这两道菜真的是我觉得可以真的是很招牌的。然后呢你就会看见你邻桌在吃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就比如说怎么还有冬阴功汤啊，然后你就问怎么冬阴功汤在做火锅，哪怕是冬阴功汤的火锅你看在上海是一大锅、然后就大家一起 share 或者是做的没有这么的干净，但是松赞的食材真的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干净、就是它所有 丢进火锅里的那些料，你都知道这个食材是非常好的，一定是大家用过心来准备的。而且我在当地吃到了一些很有特色的东西，比如说他们早餐会有那种绿谷过桥米线。我们上海的过桥米线其实就是有点像小锅米线一样，这个是在上海会比较流行的一种嘛。但实际上在当地它的那个碗是烫的，它上来会跟你说你不要碰到这个碗啊，碰到可能会烫伤。
它是铜锅的吧？
不是，它就是正常的那种，我不知道是什么材质，但是不是铜的。它上来好像是，我之前在昆明也吃到过，我不确定这是哪个地方，是蒙自吗？我不确定是什么地方的米线啊，因为云南境内的米线分很多种。然后呢，它上来会把那些很薄的肉片丢到那个碗里面，它就靠这个自热，然后把那种生肉片直接就加熟了。
哦。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们的笋干，这个笋干的新鲜程度是可以媲美它的那个清炒豆苗的。
就是说就是终身成就菜要再加一道
清炒豆苗。然后包括它有一个什么干巴菌炒饭跟这个佛手炖排骨，还有它那个我刚刚提到的普洱冬阴功火锅，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当地的料理。
厨师说好了好了别点了，
因为当时就是我在这个地方那几天，其实我去的时候心里只带了一个期待，就是我想休息足。这个休息足是我要睡好，我要吃好，我不要赶行程，我要多晒太阳，我要心情放松，这个就是我当时去的一个期待。实际上在这个酒店都全都能够完成。所以哪怕大家是下次想要去走这种比较 chill 的行程，就是不要花太大体力的，你就完全可以选择普洱线。但我们当时有一个行程是我跟我们全家都非常满意的，就是去逛菜市场。云南的这个所有的市场是我特别爱的，
云南的菜市场真的，
以前我在昆明的时候有逛过他们的药材市场，然后有逛过他们的那个菌菇市场，还有他的鲜花市场。但这一次这三种东西集合在了普洱当地，也有一个行程就是带你去这个市场里面玩玩。你知道吗，云南的物价跟上海的是绝对不能比的，就是是非常非常低的，在上海人看来
云南的物价会让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非常安全。
就是在云南我那个菜市场里面买出了一种以前出国 Outlets 里面的那种上头感，你知道吗？
恨不得把云南的菜场搬回家。
对呀、就是我就买那个，因为其实我阳是第三天嘛，然后其实我第二天喉咙已经有点不舒服了、然后当时我觉得我是不是咽炎还是什么，然后我就去买了药材，然后那小哥给我一顿介绍，什么这个是胖大海，然后那个是什么，哎，我都叫不上来那些名字，大概有七八种，又很便宜，然后我就买回来就跟试验似的，就拿我自己试验哪个喝完了我会觉得比较舒适、我就在家里面就各种泡，然后泡出来每个长得都不一样、然后小哥还说有些需要洗，然后有些需要拿水过几道，然后再来泡，再来出药、再这样弄，然后还买了很多水果。那个草莓15块钱一大篮，
就是它会有一种这个大自然给你的馈赠是如此的丰富，以至于你根本不需要坐在写字楼里面每天这么辛苦的工作的感觉。
对，你说上海，我前两天买了一个草莓，小小一盒49块钱。
上海就是让你觉得人间不值得，
货币呀、货币呀、
我就
currency， 这是世界上的一种货币，
就你不配生活在上海这件事情。
对，所以其实我当时就是买了非常非常多东西，包括有很多那种菌菇，什么小灵芝啊，然后红蘑菇啊什么的，然后包括就是有一些很干的那种干货，大部分买回来其实是因为好奇，他们现在还在我的柜子里，就我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它。你不觉得这就很像以前出国在 Outlets 的那种场景吗？就是你买了一堆，你觉得当时哇，这东西你必须要买回去，然后回来就放在家就再也没用过了。
怪不得我就说你刚刚说买了很多东西，我心想我咋没见到呢？
对呀、他现在还没有上过桌，
没有拿出来展示，
再也没有拿出来展示过。但是就是这个菜市场，逛菜市场的体验，我真的不管大家在云南哪个地方旅游，如果你附近有市场，我都建议大家去逛一逛，你会大开眼界。
云南的菜市场真的是我觉得是 must have 系列。
对，我很喜欢云南的市场，我很喜欢云南人，其实云南这地方我都很喜欢。对，
去了多少次了，就是说
真去了多少次了。我现在每次去云南大家就说哎，你已经是精神云南人，怎么又去云南。但确实这个普洱我还是第一次去哦。所以如果大家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去云南旅游，如果比如说你去腻了大理、丽江、什么昆明，就可以来普洱看一看。因为它当地其实也有一个湿地公园，而且这个城市呢，它其实森林的覆盖率达到了75%，所以它是非常适合在地休息、旅游、度假，就是 be peaceful。
哦，那这个真的非常合适，尤其是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
你就非常喜欢
中年人的栖息地，
这就是天堂，我跟你说。
对，负离子啊，就是极其的高。对，这负氧离子绝对是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你知道我前阵子我朋友说，我们接下来去玩的地方已经这个游浏览的地方啊，把那种叫什么？东郊宾馆嘛、
嗯、
上海有一个
东郊和西郊
啊、就他专门是招待那种就是
国宾级的
对对对对对、嗯、那个地方是你去能逛的
嗯
然后你走到那里面你就发现就是哇你感觉氧量真的很高
是的是的
然后就非常的有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是有领导出没的感觉、
嗯、是的反正我觉得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旅行、
嗯、
你可以考虑一下普洱这个是我非常真心的建议
然后如果是想看一些特别大自然和特别壮丽神圣的美景的话我觉得梅里雪山是一定要去看的
嗯，是的因为其实松赞它这个品牌还是文化的那个底蕴是非常强的它
的
文化属性是非常强 的所以如果你不害怕高海拔的话其实我会推荐大家往海拔高一点的地方走这样你的文化底层的这种获得感其实是会更加丰富你的体验也是会更加丰富的
没错
然后如果你是在上海的话你也可以去听听他们的播客因为他们也是开了一个新的播客那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最后还是欢迎大家每周收听来都来了你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苹果 Podcast Spotify 的各大平台找到我们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然后呢这期节目呢其实松赞是给我们赞助了五本松赞系的这个读物叫做藏地桃花也是有一些关于藏区文化的这个宣传跟科普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我们到时候会抽五名听众然后把这几个读物送给大家就这样咯拜拜
希望你今天也开心拜拜